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也谢谢贵堂邀请我来这边讲道。简单的说，那么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那么在教会里面大概少年的时期了，在我们的少年团契营会里面信主，所以对少年人、青少年的营会有一些负担。那么后来在差不多2007年左右，蒙主呼召了，来投入全时间的事工。那么2010年就到国外去进修念神学。那么2013年回到新加坡，就在我成长的教会啊，就是宣信堂那边侍奉。那么我们宣信堂在裕朗东一带，裕朗东一带，那么只有华文的聚会。所以虽然我自己受英文教育了，不过感谢神，一向来在华文部聚会就至少还可以用华语跟大家一起的来分享神的话语了，所以这是神的恩典。那么所以就很感恩了，今天能够一起来与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主日早上你呼召你的儿女回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何其大，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何等的蒙恩，做你的儿女，成为后世领受天上各样的福气。主，我们更感谢你把你的话赐下，因为你的话语是亮光，你的话语一光照使愚蒙人得通达。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能够喂养引导我们。主，你的话语也是我们脚前的灯，来光照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就求你这个时候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同盟你话语的建造，更是有圣灵的动工来感动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不知道你怕什么？那每个人怕的东西不一样的啊。那我们教会里面呢，在我们的这个傍晚的崇拜呢，是比较多中国人。那中国同胞他们特别是来到一些好像比如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些特别节目了。中国同胞他们来到这个中秋特别节目的时候呢，一定除了吃月饼之外，一定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猜灯谜啊。那猜灯谜，像我这种华文水平不高的人呢，就很怕哦。所以可能你的水平比我高了，我就给你一个灯谜，先让你猜一下啊。注意听啊。这个灯谜很简单的，三面墙，一面空，小男孩在当中，猜一个字。三面墙，一面空，小男孩在当中，一个字。给大家10秒啊，因为不能给大家半小时去想啊，10秒钟。三面墙，一面空，小男孩在当中，猜一个字。如果你华文水平高的话，你现在应该差不多猜到了哦。不，如果你像我这样呢，你给我10秒不行啊，你给我10分钟、10个小时、10个月，我都猜不到的。这个呢字是叫匹，那个一匹马、两匹马的那个匹啊，三面墙，一面空，一个儿在当中了啊，一匹马、两匹马的那个。那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的问题也是这样子的，那个问题是很简单，可是那个答案呢，你想来想去都想不通。所以约拿书在开始的时候呢，约拿就是面对类似的一个情况了。那我们都很熟悉约拿的这个故事的啦，连小朋友都很熟悉的，因为约拿在整个小先知书里面呢，算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个人。我们都很熟悉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怎么样听见神的话，叫他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对吗？然后他不愿意，不愿意之后呢，神怎么样的来呼召挽回他？通过这个海上，今天的经文呢，海上的这个大风暴呢，你看到这个神怎么样的来引导挽回使用约拿这个人。通过这个海上的风暴，我们学到什么呢？其实你不用猜， 因为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那些水手啊，那些外邦人的水手在这个船上，当他们看到这个约拿这件事情，他们的结论在14节，耶和华你随你自己的意志行事，耶和华你随你自己的意志行事，这就是他们学到的功课。这个耶和华管理一切，这个耶和华控制一切，这个耶和华要成就他的旨意。那可是你要进一步的来思想，耶和华随自己的旨意行事，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呢？从三方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讲耶和华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你都知道的。如果你相信耶稣，你说是啊，我知道耶和华随自己的意志行事，那有什么意义吗？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当我说耶和华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时候，你要知道耶和华不一定按照你的想法做事。第一点，耶和华不一定按照你的想法做事。那故事的主人翁我们说是约拿，对不对？约拿其实列王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爱国先知来的，他爱国，他宣告这个以色列国呢将要收复失地，当时被亚兰人欺负，被外敌欺负，约拿说我们会按照神的旨意会收复失地的。那约拿这个人是个爱国先知，可是来到约拿书的时候呢，他就比较像一个逃犯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到三节刚才经文说什么呢？当这个神吩咐约拿说起来往尼尼微去，起来往尼尼微去，约拿就起来往他斯去，他斯和尼尼微反方向，基本上神叫这个约拿起来往东，到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首都，这个大城市尼尼微去，叫他们悔改，审判就要来了。他呢就决定往西，到当时文明世界最远的地方，那个他斯那个地方去，要躲避耶和华。那约拿是不是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他搞糊涂了，所以他决定神叫他往尼尼微，他决定往他斯去？不是，约拿很清楚，很认识神。甚至你看待会儿在第九节，当这些水手问他你是谁，你是哪一国人，他还会讲，用今天的话，信仰告白，我是希伯来人，我敬拜那位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他认识他所相信的这位神，他认识。如果认识，那又怎样呢？他知不知道神的旨意？他也知道神的旨意，他认识神。因为神的旨意在第二节很清楚的，你去起来向尼尼微的居民呼喊，向他们呼喊，因为神要向他们施恩，神要给他们恩典，神要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他知道，他知道神的旨意，他认识这位神，他也知道神的旨意。可是问题就来了，约拿想不通啊，为什么神会向这些人施恩呢？这些尼尼微人，这些尼尼微人是怎样的人？这些尼尼微人是亚述人啊，亚述是当时的超级强国，好像今天美国啊、中国啊这类的强国。那亚述人当时他们攻打各个国家，当他们占领各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有多残忍呢？他们据说他们会把那个城里面攻打战胜了的城，对吗？他们把里面的领袖抓出来几个，在老百姓的面前活生生的把他们的皮剥下来，叫所有的人看见以后不敢反叛。这就是亚述人。那你明白约拿的那个挣扎吗？明白约拿的那个挣扎，想不通。那为什么这个耶和华他是我们以色列人的神吗？ 他跟我们的列祖立约，他要帮助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个时候这是亚述人来欺负我们呢。那照理呢，照我的想法呢，这个耶和华应该去惩罚那些仇敌，消灭这些亚述人，对不对？那这个耶和华为什么反而是向他们施恩典呢？为什么要向他们施恩典？为什么不是帮助我们这些以色列人，我们这些神的选民呢？那他的心结在哪里？他的那个挣扎，为什么他有一个挣扎？他的挣扎因为他有一个假设，他的假设就是以色列人重要过尼尼微人，所以神应该爱以色列人，对付他们的仇敌。所以他有一个心结，他就想不通了。这样合理的一个想法，对吗？以色列人重要过尼尼微人，这样的一个合理的想法，神居然不同意。不同意，想不通，所以不能也不愿意听神的吩咐，所以他就决定很快步的，他走向约帕去。走向约帕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一面走一面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啊？他心里面呢一直有一个意念搅扰着他，合理的想法，神居然不同意，不了解为什么神的旨意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也会像约拿一样的，有时候你有一个搅扰你，一个困惑，那个情况是很简单的，可是你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是这样。那比如说，你想，神应许他的话说他不会亏待那些敬畏他的人，对吧？那可是你发现你自己一直为着工作，一直为着家庭的开销而烦恼。你有敬拜神啊，你有祷告啊，你有信靠神啊，为什么？或者你就又想，哎呀，神说他顾念我们人的灵魂啊，神是乐意拯救施恩的，我一直为我的孩子的救恩，我一直为我父母的救恩祷告，他们这么多年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啊，为什么？或者你是一个年轻人，你就想，哎呀，我希望有一个跟我同心一起相爱侍奉主的一个伴侣，可是神一直没有给我，为什么？都是很合理的要求，都是很合理的想法，而且好像是按照神的心意的一个想法，神没有听，好像在拦阻。那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因为神好像在拦阻你，你就要躲避神，你就不要去管神这回事了呢？不要像约拿这样，你知道吗？约拿他就开始躲避神了，而他躲避神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一直往下往下。那这里的这个描述呢，他描述这个约拿是下到约帕，虽然约帕是往北的，其实下到约帕，然后其实他不是上船，他是下到船去，而且是下到船的底舱啊。最后呢还不够，下到船的底舱之后呢沉睡。哎呀，这个很典型的是一个拒绝面对世界，拒绝面对神，英文是 denier， 拒绝去面对这个世界了，不要再谈那件事，不要再跟我提了，反正神就是不听祷告了，反正神就是不要管我了。那所以我们第一个想到想象的是，你不要去好像约拿这样犯他的错误。当然神可以成全你的理想，合理的想法，神可以成全的。而当他成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感恩，感谢主他给我有好的工作赚取能力，感谢主他让我的家人可以信主了，感谢主他赐给我一个 同心爱主的伴侣。我们应该感恩。不过当你说耶和华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神不一定照着你的想法，事与愿违的时候啊，你让你的这个意愿，你的这个理想，你的这个想法来取代神吗？你的这个想法比神明显显给你的旨意还要重要，还是你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寻求了解他的旨意？神啊，我不明白你的旨意，不过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认识你的心意。我希望有好的工作，可是神啊，请你帮助我，在为这生活挣扎的时候，让我学习与你为乐，与你的信实为良。或者你说，神啊，我盼望我的孩子信主，可是求你帮助我知道，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信的时候，你也掌管他们的生命。神啊，我盼望有一个信主的伴侣，不过求你帮助我在寂寞孤单的时候，记得你常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你看到吗？这个反应，按照神的话语，我们来回应神，我们需要做一件事，就是从那个烦恼啊，那个纠结当中呢，一直往里面钻，这个是我们的倾向，一直会往里面钻。为什么？为什么？神的话语要求我们往外来仰望天上的神，来寻求了解他的心意。你就在当兵的时候，在当兵的时候军训啊，在很黑的这个森林里面走路的时候啊，那前面有时候人影三四公尺而已，都快要几乎看不到那个人了，只有一个很模糊很模糊的一个人影啊。那时候我们又很累，那时候我们想睡觉，那时候有点肚子饿，然后我们的心里面想什么，哦，很累很累很累，不行的，你要一直很注意的往看着那个前面的人影，你知道吗？因为你不小心一不见掉那个人影之后呢，就不见了，你就迷路了。你要一直的定睛的看，你不要一直想，哎呀我很累啊，我很辛苦，那个就不行的。甚至一个同僚走走走在人影，我也看到旁边嘛，走走那人影，噗，那个人影不见掉，掉进坑里面了，他都不懂，太累了啊。我们要看着神，在我们疲累模糊纠结的时候呢，定睛仰望在我们前头行的主。诗人就是这样教导我们，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曾如此瞻仰你，唯要寻求，唯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所以这是第一点，神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意志行事。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样呢？从我们的纠结里面出来，我们往神那里去仰望他，寻求了解他的心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我们说耶和华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知道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神一定顾念他的百姓。神虽然不一定照你的想法行，可是神一定顾念他的百姓，这是第二点。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掉队的，我们会软弱。你看约拿，约拿这个人啊，先知来的，认识神，知道神的旨意，可是他逃避神了，他软弱退后了，用今天的话，他不来聚会了。有时候我们离开神很软弱很顺利，你知道吗？好像约拿，你看约拿，我们这样读三到四节那边讲，去到约帕，在这个以色列人掌管的范围之外，然后遇见或者找到一艘去他斯的船。你这样读过，你以为很容易，你以为他去大巴士啊，现在他其实 当时候的人，古代的世界里面，要从以色列坐船往西班牙，比如说的地方去，是不是每个小时都有船坐去呢？不是的，可能等好几天才有一艘船，或者我不知道几个星期。可是他很顺利，他去到那边就找到船，找到船，哎，刚好我有钱，还钱上船就走了。就有点像比如今天早上你决定不要来崇拜了，你早上起来心血来潮，你说我要去阿根廷，那你就搭 MRT 到机场去，你都没有问清楚有没有机票，你就去那边，有没有去阿根廷的这个班机？有啊，刚好12点钟有。哎，有没有位置？有，还有两个位。哇哇，有没有钱？哎，我的信用卡有钱。哦，上飞机去了，不用护照，哦，不用那个签证，这么顺利啊？约拿就是这么顺利，离开神，掉队了。可是当他以为很顺利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挽回约拿的时候，第四节告诉我们，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其实他的意思是神扔下那个大风，你知道吗？神扔下那个大风，好像船员把货物扔在抛在海中一样，显示这个大自然海洋是神所掌管的。可是还有多一个问题，这时候约拿在哪里？约拿在船的底舱睡觉，那水手都在救命，对吗？他们在把船的货物丢到海里面去，他们在救命，他们在个人呼求自己的神，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去找约拿，这个不合逻辑的。当你要救自己的命，你哪有空去找约拿，对吗？那个在底舱睡觉，人管他，为什么呢？奇怪，水手们既然没有忘记约拿这个人，因为他很特别，约拿一定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当时我说了，当时候在古近东的世界，他们坐船坐行远路的一定是一些做生意的人，一些探险家，一些什么特别的人，都是带着一些什么奇珍异宝啊，孔雀啊，猴子啊，还是什么。可是这个约拿这个以色列人呢，什么东西都没带，就这样走了。所以他不特别吗？不止大家记得他，神更没有忘记他，神更没有忘记，神更是，这个是神的角度来记录这件事。神看着约拿走向约帕，神看着约拿掏那个钱出来还那个船票，神看着约拿下到船里面去，神一直在看着他，没忘记。就好像如果你有孩子，做妈妈的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住主屋的话，你看你的孩子穿着校服走到楼下去车站那边搭巴士啊，你看他走过去的时候，车站里面20-30个学生穿同样衣服的，你还是认得他？你不会说哎呀乱了乱了，我的孩子不见了，不会的，你看着他。所以神也看着他，通过这个船长啊，哎，起来约拿，起来，神也在呼唤他起来。我们不了解神的时候，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神没有忘记我们的，他在看顾我们，他在看顾我们。然后我们就看到神借着这个船长问他，你是谁？你是哪里来？你是做什么事的？很急促的几个问题，为了要问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那可是约拿的这个回复呢，我是希伯来人，哎，其实这个是有一种骄傲种族优越感的感觉，你们这些是外邦人，我是希伯来人。就好像我今天问你，你住哪里啊？哦，我住乌节路 MRT 后面而已。啊，我是希伯来人，然后呢，我以何事为业？我敬拜那位耶和华，那位创造沧海瀚地天上的神。他不只知道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他是神的选民，他也知道这位敬拜的神他管理一切，
这个天上的神表达的就是神没有一个范围在神的管理之外。在这个风暴当中，约拿其实知道神在管理一切。当然了，他虽然知道，他还不愿意降服在神面前，因为他需要被操练。可是他知道神管理一切。据说有一个印第安族啊，就是那个美洲那边的那种印第安土族的人，那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矩啦，当那个男生啊，小男生到了相当岁数，要毕业成为男人呢、啊，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呢，就是他必须在森林里面呢度过一个晚上，自己啦，自己一个人度过一个晚上。那如果他活着，就是隔天活着，他就变男人了咯。所以有一天呢，这个族长啊，那个 Indian Chief， 他的孩子呢也到了那个年龄了，需要被考验了。于是族长就把儿子带到那个森林去，放在一棵树下，然后就走了。然后这个儿子坐在那边哦，然后那个夜幕低垂啊，哇，晚上了。他就开始害怕，因为听到狼的声音，远处有狼的声音，哇，有蛇的声音在经过，这样经过，你说会不会害怕？哇，惨了！他有一个选择，一个选择，哦，走算了咯，快点回到我的村里面去。可是那个样子就做不了男人了，对不对？永远是小孩子，不可以啊！他说无论怎么样，我这边忍，希望那个狼不要来咬我，那个蛇不要来咬我，那就好了，希望是这样。结果呢，终于黎明到了，哇，天亮了，很开心啊，我终于可以做男人了，因为这些野兽声音也没有了，一切平静。他就站起来要走了，对吧？离开那棵树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哦，原来他爸爸一直在后面呢、啊，开着那个弓啊，整晚上看着他，守护着他。哎呀，所以其实他很安全，可是当然他觉得很害怕，因为不知道。那神顾念他的百姓，好像约拿对他来说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疑虑，很多的不明白的时候呢，其实神一直在看顾他。如果你在一个挣扎当中的时候，你要记得神在看顾你，他有他的全能来看顾你，因为你有一个独特的身份，你是希伯来人，神所拣选，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重价买来的人，而且你的神是那个天上的神，他掌管一切，因此呢，神一定看顾你，一定看顾，他不会忘记你。所以这是第二点。所以第一点我们说神不一定按照你的想法，可是第二点神一定看顾他的百姓。第三方面呢，当我们说耶和华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时候，第三方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一定彰显他的荣耀，是一定彰显他的荣耀。耶和华看顾他的百姓吗？是。可是耶和华在这件事情当中，约拿书第一章这件事情也是为外邦人的益处，外邦人的益处怎么知道呢？怎么看得出来呢？神关注他的百姓，从那些船上的外邦人他们是怎样的认识神，你就看到了。这些船上的外邦人他们是怎样认识神呢？有一个过程的哦。这些水手，因为第五节告诉我们，开始的时候他们一边求告不同的神，一边要靠自己的办法，对不对？就是把那个暴风雨当中把货物丢进海里面，要使船轻一些嘛。这个第一个。来到第二部分，第二步骤，第十节，他们已经认识，从约拿那边听到关于神的事情，认识了这位耶和华。可是在关键的时刻，他们还是把自己的意念放在神清楚的指示上，他们还是努力要荡桨把船拢岸，认识神可是还是相信自己， 就来到第三步骤，十三节过后，他们才完完全全的来相信神借着约拿讲的话，然后认定神的主权。所以就今天的经文呢，耶和华，你是那位随自己意志行事的。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你认识神到了哪一个阶段呢？你认识神到哪一个阶段？是不是像那个水手刚刚开船航海的第一个阶段，没有听过福音也不认识神，是这样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新朋友呢？如果你是的话，你的反应，你在遇见生命中的危机难题的时候，你的反应会和水手这边的水手一样的，他们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他们看到风浪，他们就把船上的货物丢到海里去，用靠自己的力量尝试解决问题，然后发现哎呀，危机太大解决不了，就做什么呢？个人呼求自己的神呢、啊？你有问题是吗？哎呀，到这个庙去求，到那个地方去问。可是就好像这些水手一样，解决不了你根本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问题就好像约拿和水手与神之间的问题一样，因为我们的问题其实有属灵方面的层面，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好像约拿跟神的问题，人违背了神的命令，活在了神的震怒之下，神愤怒，因此他要追讨这个罪，没有人能够逃避，没有人能够避开，没有人能够免去神的那个审判。所以可是神还是向水手施恩、啊、不止约拿，神向水手施恩，神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认识他，来寻求他。所以你要来认识寻求神，通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神就免去他的愤怒，罪得到赦免之后，你跟神有完全的平安，心里得到安息，这是第一个步骤。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你来认识他，靠着耶稣得到真正的平安。第二个步骤，或许你好像这些水手来了教会一阵子啊，哦，大概知道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了、啊、对神有些认识了，你知道神是有能力，你知道神是慈爱，你知道神可以拯救人，你知道耶稣来就是因为神爱世人，不过你还是有点不大愿意。当我们面对那个困难的时候，你还是自己要用自己的手来把船拢岸，认识神可是不完全相信他啊，这样不行的。因为十四节告诉我们呢，这个海浪越发翻腾了，如果不完全降服在神的这个手下呢，得不到真正的安息的，解决不了人与神之间的问题。你的心结是什么呢？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好像以前我在小学的时候，我的一些同学们呢，他们是做参加那个童子军的，绑不同的结，蝴蝶结啊、死结啊、什么结啊，你知道有一些结哦，是你没有那个解开正确的方法，你越拉就越紧。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你要回到神面前，你要用神的方法来解决你心中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来到教会，如果你是还没有真正相信耶稣，来到教会几年，你为了什么因素不愿意相信耶稣呢？个人的因素、家人的因素，哎呀，我的爸爸妈妈不赞同，哎呀，我的孩子不赞同我信主，也有。可是你其实比水手还要蒙恩，因为你已经看见不止约拿，你看见约拿所预表的那个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耶稣自己说的，就好像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人子要在地里面三天三夜，而且复活，神通过耶稣基督来告诉你神的大能，神有能力，神要拯救你，神爱你，神预备了救恩，白白的救恩。所以你要放下你自己的意念，不要再靠自己，依靠耶稣基督，靠着他 来面对你的拦阻。又或者你说，哎呀，我不是啦，我信耶稣很多年了。你像那个水手最后的一个步骤，他们大大的敬畏神吗？体会过在风浪中的平安吗？降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享受那真正的平安，真正的从主而来的平安，靠着我们完全的来信靠他。你要记得耶稣自己曾经跟门徒在这个海上同样的一个情况，船上有风暴，那门徒在船上惧怕不是因为耶稣不在船上，耶稣在船上，他们惧怕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不认识也不信靠这位神。所以耶稣后来说什么呢？你们为什么这么小信呢？小信，信心这么少，这么小，有我在船上为什么你们还惧怕呢？因为主有能力，他能够赐下真正的平安和安息。所以记得我们认识神，如果我们已经信靠他，那么就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来相信他。耶和华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耶和华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有三方面。第一方面，他不一定符合你的想法，合理的想法神也可能违背，可是在那个时候你要记得，不要躲避神，不要往心里面的那个烦恼去钻，而是要仰望神，寻求谦卑的寻求他的旨意。第二方面，耶和华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一定顾念他的百姓，一定顾念，因为我们是希伯来人，神的选民，重价买来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的选民。而且我们认识这位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他管理一切，他在顾念你，他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旨意。第三方面，耶和华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一定彰显他的荣耀，不只是为了百姓的缘故，他要通过你的生命，让周围不认识神的人，那些外邦人看见领受神福音的好处。神通过你要得荣耀，我们要通过降服他领受神的恩典，也见证神的荣耀。以前有一个英国的航海家，那这个航海家呢，他航海围绕这个福克兰群岛，在那个大西洋 Atlantic 那边的一个福克兰群岛。那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想法就是，哇，这个海岛很美，我要围绕它，我要观察这些海岸线呢，有哪一些沙滩是很美丽的，这样我就写成一本书啊，来介绍给英国的那些游客啊，你们到福克兰群岛来，有这些不同的沙滩可以去看。你读过这本书吗？我们都没有，对吗？所以这本书不是很畅销了哦，大概这个作者没有达到他的那个目的。那这本书就没有用吗？不是，因为1982年，如果那些比较年长一点知道这个福克兰群岛战争呢，福克兰其实是属于英国的，可是离阿根廷很靠近。那阿根廷呢，就派军队占领了这个福克兰群岛。那这英国的海军他们怎样才能够回到这个福克兰群岛收复失地呢？哦，他们就找到那本书了。通过那本书，本来是给游客用的，可是海军呢，英国海军就看见，哦，原来有不同的沙滩呢，是这些阿根廷军队所没有防守的，他们就从那些沙滩登陆，开始收复这个福克兰群岛。谁会想到呢？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有些事情你可能不明白，刚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很合理的一个想法，神拦阻，我们不明白，我们不了解，神没有给你答案是吗？求神帮助我们来相信他，跟随他，耐心等候神的时间，知道耶和华因为爱你，他要随他的意志行事。 我要成就更美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就是那位创造沧海瀚地天上的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蒙恩蒙慈爱的儿女。主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已经与你和好，就求你帮助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与你为乐。在我们遇到一些生活上的挫折拦阻的时候，主要让我们先认定你是我们的神，也让我们先认定你照顾你的百姓，不只顾念他们，你要通过我们的生命彰显你的荣耀。主要让我们因此在挣扎的时候，我们能够安静等候你，寻求你。主，求你坚固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直到我们从我们的患难当中得到益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